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天国的律法和先知，天国的律法和先知这一段的话啊，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是非常重要的哈。你有什么样的背景，你就会看到什么样子的话。那么我对这一段的经文，今天早上特别在问神啊，说神到底要怎么样来解释？神给我一些很奇妙，但是非常简单的解释。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从第七节我们一直念到第十四节。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临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临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这段话我们非常的重要，特别是七章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那么我们先来解释什么叫做天国。我们在过去的两三个月当中，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天国、天国、天国。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天国？天国到底对你对我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呢？首先我们来讲这关于天国方面，其实我们从一个耶稣讲的话里面来看什么叫做天国。他说你必须要先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而且他又说你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先看见什么叫神的国，你必须要看见以后你才知道这个是神的国，所以你才愿意进入那个神的国。所以耶稣基督他就会讲说，你必须要先重生了， You have to be born again。 好像我们从人生下来的，我们大家都是从父母生下来，对不对？母亲怀胎十月把你我生下来，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父母照顾我们，从小孩子未来开始呢，那看着我们一天一天慢慢的长大，一直到18岁、20岁我们成人的。然后现在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才能够看见神的国。哦，原来神的国要能够看见，神的国要能够进入，你我必须要重生。好像又再一次怀胎十月重生，当然这个重生是从圣灵生的，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水意思就是神的话、神的道。所以经过神的话、神的道、圣灵把你重生了以后，哦，你才知道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度当中，不是我们寻求的，不是我们寄托的，我们所寄托的，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依赖的，乃是要进那个耶稣他所启示的天国，或者是神的国。现在不管你的哲学、神学思想怎么样，我们先把天国跟神的国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只有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耶稣说他要把他的国交给上帝，所以有人把它分了。耶稣所讲的天国是指耶稣弥赛亚国度，天国是在地上的，将来有一天要交给神的国。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分得很细的时候，但是一般来讲，我们把天国、路加福音的神国、马太的天国，我们从头看的是同样一个国度，只有一个国度。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可以在灵里面，我们被重生了以后，当我们的灵觉恢复了跟上帝的交通以后，上帝启示你，启示我，哇，上帝还有一个神的国度要你我去进入，并不是这世界上的国度，不是中国，不是美国，不是台湾，还是耶稣他所启示的天国或者神的国。你要看见他吗？ 你必须要重生。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神的国度的时候，你往往只是说，嘿，你的 passport 是什么？你拿的是什么？你是奥地利人吗？你是中国人吗？你是台湾人吗？你是香港人吗？我们每个人的护照都不一样。但是弟兄姐妹，你我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以后，你我都是拿一个天国的 passport，天国的护照，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进到他的国度里面，你才能够看见他的国度。但是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神的国呢？什么叫做天国呢？耶稣接着讲说，路加福音17章里面讲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能够见到，人也不能说看到在这里，看到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或者是说在你我的当中。意思弟兄姐妹，其实神的国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大家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耶稣说我就在你们当中。耶稣的国度必须要耶稣在的地方，神的国度必须是神在的地方。当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就是天国，就是神国降临在我们当中。你相信耶稣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吗？是的，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你，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你见到他了吗？我一肉眼没有看到，但我的灵眼看见了，我的 spiritual eyes， 我的灵眼已经被打开了，所以我知道这个是属耶稣的国度。虽然我肉眼没有办法看到，但是我灵里面可以感受得到。当你感受得到的时候，你等于是 see in perceive。 当我们说你能够见到神的国的时候，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I see 的意思不是说我的看见， I see 就是我了解的意思。Remember that? 我们第一次学英文的时候 I see 你真的看见吗？不是，是你真正的明白，你了解了，你的 perceive， 好像你真正的知道，你真正的明白了以后，你好像是知道了，你好像真正的在你的里面看见。但是你真正肉眼有没有看见？你不见得肉眼有没有看见。 But you see I see，你看见了，明白了，但是你看见了上帝的国度了吗？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聚集，当我们的感恩聚会当中，神耶稣基督还是与我们同在，那就是神的国度降临。但是神的国度降临有什么样子的特别呢？就是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他说什么？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了。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可以看到神的能力，全能，他的彰显。所以当一个被鬼要被赶出去的时候，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有人被辖制被释放，那个神的灵感，那个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仍然信主的时候，那个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让他的心打开来，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当你愿意跟耶稣基督同生的时候，那是神的能力。若有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的名字。为什么？这是一个圣灵的感动，是一个圣灵的能力。当一个圣灵能力彰显的时候，人心改变，人心归向耶稣，那是神的国在我们当中。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神的国无处不在，就在我们基督徒聚集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非常看重我们大家一起聚集的时候，你们两三个人放我们聚集的时候，我就在你们当中，因为那是神的国度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在讲说你的天国在哪里，说神国在哪里，我怎么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当神在你身上掌权的时候，你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你看见神能力彰显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国，你就在神的国里面，你可以看见神的国度。这个就是天国A kingdom of heaven， 你可以看得见，你可以 enjoy。 当我刚刚在跳舞祭拜的时候，你们觉得说这是什么团体，你知道吗？ enjoy， 在这种 enjoy 这种灵与灵之间的交通的时候，我们的肢体里也算得了什么，我们的灵跟神敞开的时候，当神的灵触摸到你的时候，你的灵里面感受到满足，你的灵里面感受到喜乐，你的灵里面感受到感恩，那个就是神的国在你我的心中了。 Amen。 你看到我们有些人受到辖制，我们在赶鬼啊， 我们还有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有一些不良的习惯还在被辖制当中，当时那里破除了一个这个下去的时候，那是神的灵临到你身上，那个就是神能力的彰显，神他愿意彰显在他的国度里面，那在别的国度里面他没有彰显啊。所以有时候神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讲说神擦力，怎么没有人为这个事情祷告，可你要知道弟兄姐妹，你祷告的时候你是把神的国度要带到你祷告的对象，不管是地方，不管是人，不管是什么家庭，你要把神的国度要带到那个人的家庭里面，带到那个人的教会里面，带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祷告非常有能力，你的祷告是一个 key， 是一个钥匙。当你愿意为某件事情非常的有这个 burden， 有一个负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一直为我们教会当中一些人他还没有得救信主，我们非常的非常非常热心的为他祷告，你在为他祷告，你在为你的家人祷告，不管他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你求神的国度降临在他的身上，因为你会看见人心，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神彰显一个奇迹。我们可以求跟神求的主啊，你只要动一根手指头就好了，他的病就得医治了，他的事情就得到解决了，他的捆绑就得到释放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讲说神的国度的降临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刚刚读到 You ask 祈求寻找叩门，其实我告诉你那是祷告的秘诀啊。You keep asking keep seeking and keep knocking， 这就是祷告的秘诀啊。哈利路亚，讲到这个地方有一点兴奋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我们是天国的人民， OK，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们，我们跟天国的子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那是一个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的。我待会我要听到各位弟兄姐妹你美好的见证，你美好的感恩见证，哈利路亚。因为每次感恩的见证都是激励我们弟兄姐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怎么样见证神在我们身上何等的大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何等渺小的人，为什么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我虽然在黑暗里面，我虽然在那种卑微的当中，但是你还是对我这么好，我们有这样的感恩吗？弟兄姐妹，我们待会要听很多很棒的见证，我们有期待。那么什么叫做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呢？为什么我们要讲律法和先知呢？我们也要默想我们天国里面的伦理观念，我们的伦理道德是什么。有人说我们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到第七章里面所讲的呢，好像是新约的十诫一样，我们在旧约当中所有的礼仪典章献祭的制度，你要宰杀宰羊，你要怎么宰，你要怎么杀，你这个血要弹在哪里，祭司要做什么样的动作，那些礼仪典章我们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宣告我们已经不必再做了，我们不要像以前的旧约的人这样做，做来做去呢都不知道在做什么，可能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仪式而已。但是弟兄姐妹，上帝要你的心，上帝要我的心，上帝要某人每一个人的 heart。 所以耶稣基督他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讲过，他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我是要来成全律法。耶稣基督他满怀的热血啊，他说你们的义路不胜过法利法利赛人的义，不能够进神的国。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在说他们是外表守内心没有守，他说你们要内心守，你的内心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天国的伦理观。所以他说第十二节讲了一些，无论何事，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七章十二节好不好？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么先那个的道理这三个字呢，原文是没有的哈。那么另外一个翻译它就是说翻译成的总纲，我觉得总纲会比较好。那意思就是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 什么事情，不管是人，不管是事，不管是物，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是人还是事物，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待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所以讲了老半天，所有旧约里面说讲了这么多的事情，神就是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就一句话就把它总结了。所以我们说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他说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我们中国孔老夫子有讲说，己所不欲怎么样，勿施于人。意思就是说，我不喜欢的事情呢，你不要给别人。他这样讲法呢，也是非常好的，那是一个圣人所讲的话。但是如果你比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孔老夫子讲的比较消极啊。啊，你不愿意人家，不要坐在人家身上。但是耶稣基督这边讲的是 very aggressive， 在这边讲的是什么？是很积极的。他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哦，这是很积极性的。耶稣基督可以想象他将当时讲的那个话语的口气说，你不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他的眼光可能散发出那种热情，那种 passion。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他们所要讲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们另外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教导当中，他其实说律法最重要只有两条，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所以呢，在跟你讲说，你们无论什么事情，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要待人怎么样待人，其实讲白了就是你们要爱人如己。那么有人说这叫做 Golden Law， 这叫金律。罗马皇帝有一个皇帝，他信了耶稣，他把这句话，耶稣讲的话，用金子刻在墙壁上。他说这叫 Golden Law， 这是金律。他说你们信耶稣的都要像这个样子的。但是这种 Golden Law，这个金律只有在天国里面的人，你要先跟阿巴父有关系。所以你请注意看，当你说第七章第七节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这样整个来一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在解释第十二节这个金律的时候，耶稣他强调一件事情，你们的阿巴父啊，你要先跟耶稣在讲说，你们要先跟天父有这一种的关系。如果你没有这种的关系，你没有这种在国度里面跟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对不起，你不明白，你绝对不可能完全的明白。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耶稣基督他上了十字架，他的爱是没有条件，也就是因为他这个没有条件的爱，实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死了，他愿意你来爱他，所以他先爱你。他愿意他用他的爱，这么无条件的爱，这么无私的爱，在你还就悖逆罪人的时候，他就先爱你了。他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example， 很好的一个范例，这个叫做爱。他愿意你也用同样的爱来回应他，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耶稣先爱你，所以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这个人包括上帝，因为不要忘了，耶稣也是人，他是神，他也是人。所以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这么爱你跟我的时候，你愿意去爱他，因为他说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就怎么待他。耶稣说我这样待你们，你们愿意这样子来待我吗？你愿意这样子来爱我吗？你是因为你爱他，你在后面才愿意去走小路进窄门。弟兄姐妹，这是我今天早上的领受。早上的时候我问神说，什么叫做叩门，什么叫做祈求。今天早上很奇妙，神给我一个看见，他说祈求啊，祈求是你跟我 你跟我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都是现在式的动词，都是你主动的。可是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差别。他说你的寻找你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当然也是需要神的恩典，但是祈求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你寻找不到神的能力跟恩典，你只有跟神祈求。你叩门，神不一定会给你恩典，也不一定会给你能力，但是只有 ask， 只有祈求，而且是不断的祈求。行，我们看看，一直祈求就是 ask， 因为我可想 ，because I want， OK， 我再讲第四点哦，你就不断的会得着，是整个。你在看第七节的时候，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断的一直的祈求呢，你就不断的就怎么样，就得着。在第八节，祈求的就得着，那真正的翻译就是说，一直祈求，因为我可想，你就不断的得着。 You keep asking, you keep receiving， 你继续的要，继续的要，继续的要。主啊，我今天的恩典，我今天的能力，我今天要，今天要，我今天得到，我明天就可以不要吗？我明天照样，我明天要。你看我们今天刚刚唱的歌，主啊，我献上我今天给你当作活祭，我今天献完了，明天呢？明天再说，对，明天再说。但明天我也照样献给我们的神做活祭 ，OK？ 那是每一天要做的。那么我今天要的恩典，我今天要的能力，我今天有得到，明天要，我明天要，明天得到恩典，也明天得到能力。And I keep asking and I keep receiving。那意思就是说，你一直要，一直要，所以我们的信仰呢，很生活实际化的，很实际化的。You keep asking every single day， 每一天都要要，每一天就不断的得着，而且呢 ，every day， 我每一天一直在寻找了，好像我失去了，我好像耶稣基督讲说，有一个富人呢、啊，他有十块钱，掉了一块钱，就拼命找啊找啊，找到了，欢喜快乐，对不对？然后跟邻居人讲啊，就像我们中国以前在住在那个大家院子里面，有一个家人里面失钱掉了钱，找到了，哇！我们全家人、全村子人都跟他欢喜快乐，欢喜快乐，那个就是那个样子，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因为我找到了。You keep looking， 怎么样？你就 keep finding， 你好像失去了，你不断的寻找，你就寻见了。You keep looking, you keep finding. Keep looking, keep finding. Keep looking, keep finding. 继续寻找，继续寻找。好像啊，我们讲道的人呢，我们一直在找里面的真理，一直在找里面的亮啊。You keep looking, you keep finding. 你一直寻找里面的到底在讲什么，里面有什么东西，隐藏的秘密是什么。You keep looking, you keep finding. 你去找，你就会找到。不是说，哎呀，这句话。我已经看了三四十个 commentary， 所有圣经的著作都看过，还会有新鲜的东西吗？就是会有新鲜的东西， because you keep looking, keep seeking, you keep finding。 那最后你找里面的真理亮光，你就会找到。那最后一个叩门是什么呢？那这个叩门有一点很不一样的，那个叩门的是 keep knocking， 一直敲门敲门敲门敲门，但是你知道吗，他后面那个门会给你打开，那个是未来式， you see， 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前面呢，你一直找你就一直找到，你一直求一直就给你得到，但是后面的那个门呢，拼命敲门呢，那个门就是不开，就在等你继续敲，但是这样有一天他会把它打开。Keep knocking, keep knocking。 我天天求，我天天找，好像我为我们的家人信主没有，还没有信主，我天天求，我天天找，找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 接受耶稣基督，找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能够明白我们讲的福音是什么意思。 We keep knocking, 我们 keep knocking 这个福音的门，我们继续在敲，将来真的有一天他打开了，上帝说给你了，父母就信主了。你说祷告的对象他就接受耶稣基督了， You keep knocking, 这个 door 有一天会被打开来的。这个门是什么门？在希腊文，在希伯来文的意思，跟门就是一个权柄的意思。叫看门什么意思吗？看门大家都知道，古代的那个城门里面守门的很厉害。你要继承来做生意吗？他要是不让你继承，你就不能继承嘞。这个看门呢，他是有个权柄，他是有一个 key,他打开你就进来，他锁起来你就没门。咱们中国话很有意思，没门，就一点机会都没有的意思。也可以说这个门是一个机会的门，或者是说呢，我们在一个医治释放的领域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门是一个关锁的门，是个什么？是个捆绑。我们也讲过，你跟我当中都有监护音乐，对不对？
我们有些监护音乐在里面。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我也有一些，以前啦，现在没有了。
以前，我上个月才跟师母去，不是这个月，就是这个月初，我跟师母到那个到 Reno 去啊。Reno 是我30年前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去那边打工啊，那边打工边赌博，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带我太太说：“哎，太太，我们以前在这家赌场在那边打工，一边打工，在那边吃饭，然后在那边赌博，这样也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年轻嘛，打两个钟，你知道吗？一个暑假赚了1500块，就是下学期的钱都赚出来。可是你知道吗？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我们一起去打工，各个那个州的那个留学生啊，跑来那边打工。”Okay, 有人打两份工，那有人以前啊，你们可能现在没有看到，以前那个 exchange 对不对？他身上挂满了那个就是那个 quarter 啦，啊，就是那种5分钱的、25分钱，整个那个袋挂在那边，他在那边，他叫 exchange money exchange, 因为很多人在比那个吃小的劳，对不对 ？slot machine, 他就挂在那边，就是客人随时要去换钱，你要挂可以挂给他，就有人挂那个 exchange。挂两分钟，挂了鬼出毛病，
那为了要赚钱嘛。
那个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一小时赚多少钱，你知道吗？3.35块，30年前，但牧师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然后那个东西，哇，好过瘾啊！哇，太棒了，怎么赌我都会。
那在那个地方，我们后来碰到 Stella,
拉去的 Stella。Stella 后来我们教会的会员，他搬到 Reno 去嘛，因为他小孩子是在数学很有天分，所以他特别搬到那边去给他上的一个 session 数。那么他跟我们，我本来只吃了饭，他请我们吃完饭，结果在那个赌博的地方。虽然他们是唯一的中国的教会，然后很感谢他们刚刚买的糖哦，我买的糖是8000多尺。我问他们说你买多少钱呢？他跟我讲说没有不多啦，25万而已。
我想说25万的话，哦，而且他们的地方就在两家大赌场的中间啊，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呢，我就去那边，我就让，我就问这个牧师，我说你们教会当中还有没有人啊？
他没有办法不去赌博的，他说有啊，好多。我说那你怎么不知道？他说只好慢慢来，慢慢跟他们讲。有些人他没有办法，他说他们那边的人有些人啊，地赌场5分钟就需要2万块钱，就是他大概集了多少钱，2万块，居然没有人。我说哇。
我们真的要去那边的人，必须那个你要不赌博，你看那种诱惑力，你要能够怎么样，
在那个抵挡住。可是你知道吗？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抵挡这种诱惑的话，你千万不要去，千万不要去。
哎，当你肉体软弱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更吸鬼子。所以自然也有人到可能想，我刚才就是我跟他讲的嘛。
不过他同时也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在内华达那个州啊，你很少看到黑人啊。顺便跟大家提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边的 social welfare 那个社会福利啊，没有加州这么棒，所以在那边的穷人呢蛮可怜的，所以通通跑到加州来。在内华达州，你休想去拿什么社会福利，没有，因为他们州很穷，所以你在那边看到真的大部分都是白人，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哦，这是顺便跟大家聊一聊哈，讲到这一方面，本来呢，我们要破除，比如说赌博的恶习，破除那个是一个门，是一个权势。OK， 我最近从中国回来的时候，我要破除哈，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我用蹦哈，我们用一个属灵的能力，要攻破那个坚固的一个，所以那个叩门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我一直在一个比如说赌博也好，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恶习也好，我们就是把它冲破了，破了以后呢，你那个心意就夺回归顺耶稣基督。所以那个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所讲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个门可以是一个破除权势的门，也可以是一个机会的门，也可以是一个福音的门。但是弟兄姐妹，当你一直在 keep knocking 的时候，将来有一天会为你而开，一开的话就好了。对，所以在这边也讲到一个，就是说你的一个 persistent 的一个坚持到底， perseverance 一个坚韧坚定，上帝的旨意是好的，上帝的旨意是好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说，上帝的旨意是好的。好像一个慈爱的爸爸，还要照顾他的小孩，你知道吗？从第七、第八、第九，他一直在讲一件事：哎，你们虽然不好啊，你们虽然不好，但是你们会把好东西给你的儿女，何况我们的阿爸天父呢？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要回答一件事情。我们有些人说：“哎呀，我生病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叫我生病，上帝的旨意叫我出意外，上帝都叫 no， 上帝旨意不是这个样子，上帝的旨意都是好的，但是他会不会有管教呢？他会有管教。OK， 如果你犯罪了不肯回头，上帝就让你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让你只好回头，这叫做管教。但是他的 intention， 他的旨意是好的，明白我意思吗？因为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为了要不让我们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人人悔改。但是在我们很多人，我们的劣根性太强的时候，上帝往往就会做一些很奇特的事情，叫我们回转过，那是神的智慧，但是他的 intention， 他都是要我们好的，这是爱我们的阿爸父的。Amen。弟兄姐妹，他整个讲完了以后，他就讲说：“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这叫做金律 （Golden Law）。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成全律法，执行这个 Golden Law 的时候，我们一样也是用 ask， 对不对 ？ask 就是 ask、seek and knock， 这三个字加起来就是 ask。所以弟兄姐妹 ，ASK 也成为我们一个祷告的秘诀。You keep on asking, keep on seeking, and keep on knocking。这三个字就成为我们祷告的动力。这个都是我们主动的，而且都是现在是持续连续不断的，甚至是现在分时啊，就是 keeping 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跟神在说 ask。求他的恩典跟能力，圣灵的浇灌，这是神的恩典临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寻找，在我们的人事当中寻找，我们可以寻找，我们可以叩门。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今天早上特别跟我讲的， 当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 go along 之后，你愿意人怎么带你们，你们也愿意怎么样带人家，爱人如己的时候，你要开始走小路。为什么？因为你爱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这样对他好，他对我不好，我怎么办呢？我去撞墙吗？当你对人家好的时候，当你对人家掏心掏肺的时候，人家看你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来对待你的时候，你就说上帝你的话不对吗？不是，因为你开始进了窄门，走了小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还同样，他也在十字架上面他讲，他说哎呀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了，对不对？我在应用的第一点里面特别讲了，如果别人不按经律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叫思想耶稣基督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现在不知道，将来就会知道。我们所看的是永恒，我们所看的是将来，我们看的不是现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现在对他的反应而对他有所引导，进入错误的思想里面。我们不要问为什么他一直这样对我不好，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子，因为我们也不晓得，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也不晓得。我们期待将来，我们期待有一天他明白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好弟兄好亲人。弟兄姐妹，我们过去啊，有一些的事情发生，我们还是感谢主。不管怎么样，没有按照我们的需求，按照我们的期望，我们对人有些时候掏心掏肺，结果人家会把你当作一回事。有些人说走就走，然后你会发现到，这对你这个很不肯定的一句话或一件事情，你还是在饶恕他，饶恕他，就是用爱进彩门，走小路。因为你不用爱走小路窄门的话，你如果走宽路走大路，意思就是说我还可以按照我的 sinful nature， 我还可以按照我这个犯罪的这个本性呢。他既然这样对我不好，我也对他不义，我们就开始吵起来，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不讨人喜悦的事情出来。那是宽门，那个是大路，但是我们走窄门，进了窄门，走了小路，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我这边要受伤，我自己对付，但是我原谅他，我赦免他，我期待将来有一天他明白，就是用爱走小路。你当然明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愿意委身于天国， You commit to it， 你愿意跟随了耶稣。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愿意跟主走这个十字架的窄路吗？因为耶稣他也做这样的事情啊。因为耶稣被挂的时候，他所有的门徒几乎都散光了，只剩下使徒约翰一个，其他的都跑掉了。我想耶稣那个时候一定很伤心很难过，他花了3年半的时间教导了12个门徒，一个卖掉他，10个跑光光，一个还3次不认他，只有一个在十字架的面前还把他的母亲交给了那个使徒约翰，其他人通通不见All gone。 他是不是也是窄路呢？他是不是也是窄门走小路呢？你愿意这样委身把自己分别出来吗？耶稣说得很严厉，他说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找着的也少的，但是那条路是引到永生。那路是宽的，门也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很多，但是那是引到灭亡。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段话引起了神学上很大的争议，到底我进天国 是凭着恩典还是努力？到现在这句话还有人在问，我自己也在问，到底是恩典还是努力？努力的话是不是靠行为称义？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我告诉你，恩典是进门，但是我们要持续走完需要努力，这就是我们的答案。我们是靠恩典入门，只有进天国完完全全靠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你要行完这个天路，走这个小路，进这个窄门，弟兄姐妹，你必须要努力，付上你的代价。只有两种结果，不是生就是亡。弟兄姐妹，我们要委身于天国，让神来掌管我，让神在我身上掌权，这就是天国在我的里面。弟兄姐妹，你愿意吗？我们很快的有一些的应用，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我刚刚已经提过了，我们用金玉对待别人，却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应的时候，这就是你我必须要告诉他们，因为你们所做的你们不知道。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将来就会知道，将来知道的时候，我们永远都要记得，不管你现在是走岔路，不管你现在是走在宽的路，宽的门，你永远可以回头，只要你重新在神的面前悔改，在那个宽的门大的路当中，走到窄的门小的路里面，只有很快真诚的悔改，真诚的悔改，你就可以回到这个对的路。常常悔改，支取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罪污，继续不断的努力，用爱行完路程，走到永生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说，我们是白白的救恩，但是需要委身自己，我们必须要平衡，我们不能说光靠恩典，光靠恩典是不行的。弟兄姐妹，我再说，光靠恩典是不行的，你必须要付上你的代价。耶稣基督从来就没有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等着上天堂，没有，他反而是说，你们要努力进天国，你们要跟从我的人，你们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跟从。他有看到，你有看到一个白白的恩典，也有看到委身的努力。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两个都有，我们必须两个都有。 OK， 我们得救就等于是进天国，我们得救是进天国。 Amen， Hallelujah。 我再说，我们向神求是祈求恩典，寻找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环境当中寻找，叩门就是你的需要是什么，你就叩。OK， 我祈求是因为我要，我寻找是因为我失去了，我叩门是因为我需要。最后那个永生的门你也要叩啊，因为耶稣讲得很严厉，在马太福音，我们下次讲到7章21节，说将来有人叩门，哎，我不认识你啊，你认识耶稣吗？你说你认识，但是耶稣认识你吗？有姐妹，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耶稣基督认识你吗？耶稣基督认识你吗？你跟随耶稣吗？你听得见他在对你讲的话吗？盼望我们今天所讲的道深深的印在你的心灵里面，让你常常思想，常常想起来，你要问自己，耶稣认识我吗？耶稣认识你吗？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天国的律法和先知就是爱人如此。主啊，我们愿意人怎么样待我们，我们就怎么样的待人。 主啊，我们有时候看不见人家用同样的道理来对待我们，但是主，我们饶恕他们。主，我们盼望有一天他们能够明白，即使他们到死的时候还不能明白，主，我们也相信，我们怎么样待人，你要怎样来对待我们。我们对人的 kindness， 对人的慈爱，对人的照顾，如果没有得到回报，主啊，我们相信你要来回报我们，因为这就是你的律，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也是律法先知的道理。主啊，你带领教会每一位，我们教会虽然人不多，但是主啊，我们是精兵，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唯有遵循神旨意的，我们才能够进天国。我们相信，我们是走在主你的旨意当中。主，你带领我们 ，keep on asking, keep on seeking, keep on knocking。ASK 这三个祈求的是主，你今天叫我们的，可以兼顾与我们的关系，也唯有在你的关系，在你的国度当中，我们才能够彻彻底底明明白白你的意思是什么，而且我们也愿意委身于在你的国度里面，记载人走小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在我们当中行走，主啊，给我们恩典，恩典能力，主啊，我们求你攻破我们当中还受捆绑，打碎我们这些不洁净的思想，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谢谢主耶稣，我们投资祷告祈求，还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